是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每逢一天的开始，我们都要说，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都有新鲜的事要临到我们身上。主，我们知道你常常用你各样的方式来表达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对我们爱永不改变的特质，也帮助我们都有个敏锐的心，能够看见神的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保守我们今天早上读经的时候有正确的态度、渴慕的心，使我们知道圣经是要对我们说话的，我们是为了神对我们说话而读的，不是为别人，不是为什么事，而是单单寻求你的面。也帮助我们从这历代这些网的当中看到生命的特质，也知道我们要反省，也知道如何警醒，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凡事都亨通。祝福一下时间，我们邀请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32章了哈，历代志下32章啊，你看到啊，整个32章呢，看到他啊，这个西西家王，他被神所用，他一辈子当中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事件。啊，为什么可以效法他？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这些生命的特质，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们一样，每个人虽然不是做王。在就业的时代，但是耶稣在以弗所告诉我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到天上去。那神说我们也是一样，给他提升起来，我们是神的儿女，要跟神同作为王。所以我们要看的时候要记得，这也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当我们做王的时候，记得要皇家的态度，要天国的思想，要看重上面的事。好，所以整章里面来讲，你看到他还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要坚持走义路，要为义受逼迫。哦，这些事情呢，在新约里面耶稣都教导我们的。虽然这条道路是窄门窄路，但是是值得我们走下去，是永恒报赏的道路。所以你看在八福当中，最后福气就是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大家的。你会受到逼迫，因为要传兵，为了做见证，为了广传神的话，会受到捏造的话、谩骂的话、逼迫的话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为受逼迫的要大大的欢喜，因为旧约的先知也是这样受逼迫的，所以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事。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有讲到亚述来入侵，好，我们就来看到几段落，就看见神在引导各位。好，我们看到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8节，1到8，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来。
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西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
好，第一段落你看到这虔诚的事，把它画起来。虔诚的事以后发生什么事呢？到底什么是虔诚的事呢？当然我看到上一段31章就清清楚楚，这边说你看31章里面20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哦，所以他做什么事呢？他在神眼中做了这三件像方向的事，就是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在神眼中做什么事很重要，因为神看重是正确的事、公义的事，而且持守忠心到底的事。我们在新约里面大使命就是为正为忠为善的事，我们一定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坚持下去吧。叫神眼中是何等正确的事，我们要做。不管你现在是几岁，都要学习传福音，都要一起来完成大使命，这是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好，再我们看下去，那到底是他在神眼中行的为正为善为重的事哪些事呢？你二十一节，你看到三十一章二十一节讲出来，凡他所行的事是什么呢？无论是办理神殿的事，看到这个吗？所以你知道为善为重为正的事是什么事呢？要记得要为神的殿大发热心。今天神的殿有两个在我们当中，一个呢就是教会咯，教会就是神殿的事，我们要热衷于神的殿，一辈子要爱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心腹，我们要热衷来爱护我们的教会，保护神的教会，一辈子都要这么保护，因为这是神殿的事。第二个殿是什么呢？当然是圣灵的殿，就是我们身体了，不能毁坏，要保养顾惜，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在这地方呢，要大发热心，要看重神殿的事，神就会祝福大家，因为这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好，第二件事什么？是要遵守诫命，遵守神的道，神的话语，我们要遵守它，不仅要听到，而且要什么？要去行道，要去把神的道传给更多人，这个是真正的遵守，因为你传的人必须要遵守，你才能勇敢传。所以要好好的看重神的话，查神的话不是目的，传扬神的话，使人信神的话才是目的。所以好好的读经，背圣经，抄写圣经，然后呢，充满神的道，你的生命当中充满的道叫生命之道，然后传解给人听，那这样呢，人家就会遵守神的道，这个叫遵守神的话。第二件事情也讲出来了，第三件是什么呢？他说啊，还有寻求他的面，第三件事情。要寻求他的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啊。像大卫也把神常常摆在他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我的心就欢喜，灵就会快乐。这三件事呢，你看到吗？他办什么事？这三件事呢，在三十二章第一节叫做虔诚的事都办出来了。所以这个你看到整个西西家都做这些事情，神就喜悦。当然，就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他恢复圣殿的祭祀，他恢复啊这个祭祀的制度，他恢复了这些节庆哦，月朔哦，要这个这个守逾越节都在恢复当中，这个都是圣殿的事。好，你看到这个呢，就是神看为正、看为善、看为重的事。所以西西家在神的眼中呢，是何等何等的美好的一个人，所以神很祝福了他。好。这虔诚的事以后，把以后也画起来。你看到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应用在我们这边，像当你大发热心为神办这些事，为神召集那个事，为神的殿，为神的国，为神的道，大发热心传讲福音的时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注意看哦，亚述王西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要攻破占据。把这个画起来，就是侵入跟围困，代表说，当我们为主大发热情之后，大发这个服事的热情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攻击，会发生征战。特别在我们服事热情，哇，好棒哦！今天服事完了，礼拜一症候群就出现，攻击会来，或者你短宣会来，忽然间哇，怎么很荡啊？哇，我参加什么特会完了，我服事完了，我做幸福小组完了，很成功啊，马上就荡下来。恶者会攻击你的，因为你侵略他，他就一定会侵略你的。请大家记得，大发热心，恶者就会反击你。所以要了解这个，你看到他们遇到这个征战，前面赢了，后面的恶者就马上会做反扑的工作，这个叫真实的属灵征战。感恩的是，你要看见一件事情，神与你同在。第二件事情，你要感恩是，因为你对黑暗国度有威胁力，不然他懒得理你。你根本没有威胁力，只是因为有你威胁力，你是发光的，耶和华光在你身上，光来黑暗就离开，但是他不甘心，就是要反扑，不要让你继续热心下去，那怎么得了了？我的国度已经沦陷了，很多人得自由了。所以你看到这短短一节呢，很多的宝贝在当中。这是以后我们要去做这个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亚述王就来了。好，我们知道亚述王哦，他是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哦，在旁边。我们现在都知道啊，这个常常会来攻击以色列，都是一样，是中东的人士这些哦。OK， 他们就来攻击，然后呢，要来占据整个犹大，使他们能够害怕。好，这边讲到第二节，西西家见西拿基利来，西拿基利这个王哦，翻译出来就是是什么意思呢？是月亮生的兄弟。月亮生出的兄弟了，他是月亮生的兄弟，可能啊， 这个人在拜什么？月亮啊！这个人很崇拜月亮，就像太阳神啊，有人在拜哦，像日本一样啊，哦，都在拜这些，他们拜这些天下。所以这个人呢，他是月亮生的兄弟，代表是月亮生的孩子呢。哦，这个就是啊，这个他的名字哈、哦，他定义来攻打耶路撒冷，就以啊这个就以首领勇士商议啊。西西家呢，马上知道这个事情，就跟领袖跟勇士来商议，并且召开这个什么要怎么样面对征战的会议。他就告诉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要塞住城外的泉源。然后他们呢就开始这样做了。为什么塞住泉源呢？要断绝什么水源呢？所以西西家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水源啊，这个什么大师哦，他会引水从地下下进来，然后那耶路撒冷就不会死在里面了。他是很厉害的，他不仅是做谎啊，他懂得这些地理的东西，懂这个水源的问题。他断绝水源，这些人呢也打不了多久就要回去了。他第一件事情做这个。好，再来呢，他呢也西西家力图自强。修筑了所有拆毁的城墙，把的城墙呢开始把它啊这个修造得更好，更加的这个坚定哈、哦、啊。西西家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啊。西西家我们知道他的啊这个信心是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使我刚强，好、哦，他知道我自己是谁，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是渺小的，这个呢都是他自己的认知。他就可以转向耶和华，耶和华使我什么刚强，耶和华使我有力量，使我能够坚定，就是他认知我自己不过是渺小的人，我很微小，我像尘沙一样何等渺小，但是耶和华是我的能力，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刚强。这是西西家的名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完全不一样。好，你看到这两个王有一个很大的特别，一个呢这个啊叫做西拿基利，他是什么月亮生的兄弟，好像月亮的儿子一样。那西西家呢，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所生的，不一样的一个名字就造成不一样的结果。好，你看到西西家虽然自己渺小非常软弱，但神生我出来了，我依靠耶和华，我就刚强，我就壮胆，遇到灾难，遇到危难，遇到攻击的时候，他马上就有力量寻求神，神就给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就开始做断源水源，然后呢再来制造兵器盾牌，设立这些啊将领军官，然后呢把百姓呢召集在耶路撒冷当中，开始跟他们说劝勉的话语，鼓励的话语，让他们不要丧胆。在外面敌军这么多，哇，120,000在外面，不要担心啊。说什么话呢？第七节，你们当刚强壮胆，画起来，你们当什么？刚强壮胆。为什么他可以讲这个？因为西西家知道他自己曾经经历到很多很多神刚强壮胆他做奇妙的事，所以他的经历当中呢，他就知道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31章、30章都讲到西西家他经历好多的事，所以他对神呢有个坚定的信心。这个人呢就能够鼓励他所有的百姓，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啊哇喊话啊，他讲的话很难听啊，你们就上胆了，不要担心这些，全部招在一起。我告诉你神要做什么事，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呢？他第七节说，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好，把它画起来，这个是整章里面的 keyword， 这很重要。他讲什么呢？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你知道吗？那个入侵多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100,000+以上。你可以看到历代啊、那个什么啊、这个列王啊、这个列王哈啊、这上里面有写的出来哈、哦，所以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这清楚告诉我们的哈、哦。你看到那个列王，抱歉，列王下18章就讲到这些事情哈、哦，你好好看一下就明白这些事情。哦，他们呢100,000+来，大概155,000人。哦，就这样连接在一起，整个大军呢是非常非常的凶猛的亚述帝国。好、哦，你看到吗？他们应该是很惧怕，应该是很恐惧，但是啊、这个王就告诉他们刚强壮胆。刚强壮胆的原因是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与我们同在的比更他们同在的更大，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根源，不是自信，不是过去的经验而已。而是很重要的，看见一件事情，神是一位伟大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大神，当受极大的赞美，他是伟大的， 他不是小小的，请你记得我们的耶稣是何等的伟大，不要小看我们耶稣，我们耶稣是何等伟大的神，他是大神，当受极大的赞美。而且这大神呢，大到的地步，十几万人在他面前还是微小的，这是他的信心。而且第二件事情他告诉说什么呢？这个大神呢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的同在是什么？靠的什么？膀臂了，靠自己要操这些刀兵啊，靠这些操剑啊，这些东西。但是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你看到西西家在讲什么一件事情？他在高举神，他在高举神的同在，他在高举神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翻译出来我们都知道是自由拥有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叫自由拥有独一的真神，请记得自由拥有，这是摩西他遇见神的时候神给他名字，就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我是永远不会改变那位神，而且我是一位伟大的真神，并且是唯一的真神，不要害怕。 OK， 既然这样的话，第二步他说什么呢？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什么征战，与我们同在，而且会帮助我们，并且为我们打仗，不要害怕。原来他指向一件事情，不要担心城外这么多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焦点就在上帝的身上，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为我们征战，不管多少仇敌，不要担心，不要放大仇敌的势力，不要放大他们多少人他们的兵力，应该放大的是这位神。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常常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焦点在外面城外的啊，多少问题啊，多少困难啊，我们多软弱啊，我们不能啊，啊不信啊，怀疑啊，就全部都出来。其实焦点是放在错的地方，而是在对的地方，要放大我们的神，不是放大问题，不是放大仇敌，而是放大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足以帮助我们。我们只要一件事情，他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最重要，他与我们同在吗？要问这件事情就好了。与我们同在就不怕，如果没有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要担心害怕了。 OK， 所以西西家他其实心里面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位是伟大的真神。好，你看到讲完之后，百姓呢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什么无惧。请问领袖的话重不重要？重要。各位领袖，你的话很重要，无论你当家长也好，当组长也好，当什么长，你的话很重要，足以提升大家的信心，或是打击大家低落的信心，都在口中的话。生死就在你的口舌，生死就在我们的口舌，所以不要乱讲话，你里面藏什么嘴巴就讲出来了。所以常常要讲感恩赞美，对焦在神的身上，这样话语呢会充满能力。你看本来害怕呢，他一席之话，你看到这几句话可能不用一分钟就讲完了，我们这样照念的话，可他讲完了全程都平安，他是这个吗？所以领袖的话重不重要？重要。你的话会决定生死哦。请问投降比较容易还是征战比较容易？当然投降了，就手举起来就投降了，对不对？可是要征战下去的话，大家就要付代价了，要有士气咯。领袖很重要，不管环境如何，也许你现在的环境也跟他们一样啊，四面是好像有面临仇敌，有楚歌，有各方面，但是不要害怕，记得放大我们的神的应许，他对你说什么要放大，把应许拿出来，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宣告，得胜是属于我们的，阿们。好，来看到第二段，来，他们有士气之后，神做什么事呢？好，我们看到仇敌也做事，我们从第九节到十九节喽，第九到十九，预备，请。
此后亚述王辛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辛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 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论同论世上人所造的神一样。
好，这段从第九节到十九节第二段，你看他们开始有士气了，但是仇敌呢反而更加的发动攻击，猛烈的攻击。你们有士气，我来看看到底真的是假的。好，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就开始攻打拉吉、拉吉就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他翻译出来就难以攻破的意思，难以攻破的意思，但是呢却攻破了。哦，你看到吗？这个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啊，他们要喊话，让整个城市里面的百姓呢都投降。他的目的是这个，他们征战呢不像现在的方式哦，可以射飞弹了，他们要打的之前呢，都会靠使者去做一些心理的战术喊话，让他们惧怕，然后呢就投降。他的目的是这个。好，你看到吗？亚述王这个臣仆就怎么如此说？你们靠什么啊？你们还在依靠什么？耶路撒冷受困了不是吗？拉吉都被打败了不是难以攻破的吗？你现在呢已经南边都已经失去了，现在我攻打到主要的首都来了，你们早早投降吧。这是他们的这个计谋哦。那西西家就对他们说，西西家就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的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受渴吗？而死吗？他也对这个西西家王的话语呢，他们早就听见了，但是他挑战他们，他的话呢骗你们的啦，你们现在已经都瓮中之鳖嘛，你这么根本是不可能赢的嘛，你不要那边受死嘛，饿死啊很难看，还不如什么投降，还有一条活路嘛。他否定西西家的王的话语，否定西西家鼓励他们的话，西西家讲应许的话他全部否定。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从哪边开始？从心里开始。再讲一遍，属灵的征战从哪边开始？从你的心里开始。心里面有很多会怀疑的话会出来，感受会出来，要让你一件事就是投降了，投降比较快嘛，就举手就好了，全部当奴隶，至少怎么样有活命嘛，全家可能还会住在一起啊。这个就是他的计谋。原来属灵征战就在我们思想意念当中，最大的征战不是跟魔鬼战，是里面的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非神信念就会来攻打各位。难怪主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懂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理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相，不会改变的地方。弟兄姐妹，信主之后恭喜大家，你已经重生得救，但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心意就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灵，你的灵已经得救了，但是你的魂充满了很多黑暗的一面，还有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欺骗，这东西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要大量读神的话，不是要老是靠特会跑来跑去，要读神的话，认真读，把那个神的话当落在你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马上就有辨别能力，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虚谎的，什么是真理。要好好的读，昼夜默想神的话，你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些王刚开始起来之后，他们都有一个特质，他们喜欢遵守神的话嘛。他查到大卫王他列祖怎么样能够兴盛起来，他们都读，后来又不读了，就离开神的话，慢慢呢 就开始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问题的原因，就是离开神的话。所以从第一位约书亚进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了，要告诉你们什么？这神的话不能离开你的口啊，是不是？要昼夜什么默想啊，要思想啊，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代表你要宣告，要去吃，要去读它，好像每日的灵粮一样。所以各位，你每天来是对的，都让你自己继续保持什么得胜，阿们，不断的宣告，不断得胜。忙到没有时间读神的话，黑暗就开始进来了，要小心。忙到没有时间来阅读，没有来读诵神的话，就要小心了。慢慢我们就开始被攻击了，就会沦陷。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不断的攻击哦。还有这边讲到第十四节，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呢？难道你们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他不仅挑战西西家，他挑战什么？挑战耶和华神呢？吼大大，你看到这叫什么？目中无神呢，根本不在乎神呢，他就是神，因为他是帝国的王嘛，了解吗？这是不是像撒旦呢？是吗？那个本质是背后是撒旦在作怪嘛，全是在当中。了解亚述帝国哦，你看到吗？他来势汹汹，他的兵力各方面都是要让你们投降，投降是最容易的。什么叫投降？弟兄姐妹，叫做放弃。我们的信仰，请记得一辈子都要征战。放弃最终容易的了，但是坚持需要付上代价。坚持吧，看看结果是重要的，过程呢虽然艰难，但是坚持到底。你看到西西家他鼓励这些人哦，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你看这些仇敌一直攻击，不断的攻击他们，而且攻击他们所拜的神，而且举很多的举证。你看那些各样的国家，你看那些神呢，你看全部都没有帮助他们。你们听什么耶和华吗？这些人到底都沦陷了，现在都投降归属亚述帝国了嘛？所以你们早早投降吧，不要再拜什么了，我就是神了。哦，你看到讲到这些越来越夸大夸张的话。好，接下来看到十六节，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什么毁谤耶和华，把这毁谤耶和华画起来。这个真是不要命了，怎么敢做这种事情？但是敢不敢？敢。不认识神的什么话都敢讲，因为他是自我中心，他目中无神，他毁谤神，他敌对神，他甚至攻击神哦，哇，非常厉害哦。OK，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七节，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好，你看到他不仅回谤，而且写信哦，直接你看到哦来攻击。然后十八节说，亚述的王臣不用犹大言语向他们大声的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所以你看到整个仇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城，要他们投降，然后降服，来拜他们，归顺他们。这个就是仇敌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信主之后也会拉扯。恶者会再次来攻击我们，让我们放弃，然后回到黑暗的国度，这是他的目的。请记得，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有个警醒的心，谨守的心。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九节，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所造的神一样，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如此。好，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接下来看到结果如何，神有没有出手？你看耶路撒冷听到这些话，百姓怎么样？看到他们怎么反应，决定成跟败哦。我们一起来看到成跟败的关键在那边。二十节，预备，请西西家
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都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人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又赐他使门市进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
好，这边就好来。这边第三段看到他成败的关键，除了有信心，对神的应许明白哦，那不放弃不投降，他们关键还在这个地方。二十节他们反应来，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叫做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大先知哦，他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以拯救的意思，耶和华以拯就是以赛亚的名字。好，你看到吗？王跟先知连结，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连结很重要，不要一个人，是连结在一起，不要单打独斗。这个领袖特别要不要落单，要一起连结，这个力道就无穷了。哦，这个看到他们合一，王谦卑自己，找先知来，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先知有从神来的话，告诉他怎么做，他们的动作都一致，因此祷告向天呼求，把话起来，因此祷告向天呼求。成败的关键在谦卑寻求神，在祷告寻求神。他们的重动作非常简单，跪下来祷告了。遇到什么灾难，遇到什么处境，跪下来祷告；遇到什么问题，跪下来祷告。昨天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就问说：“碧儿姐，啊，这次我们815啊办得怎么样啊？啊，你们做这外围的维安啊，情况如何啊？有没有遇到什么？”他就开始讲。主要他讲到一个，哇，在第二天吧，哦，第二天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冷气就跳了，就整个4000多人呢没有电的情况，哇，这个是很怎么讲，忽然间来的，哇，灾难一样啊，怎么办呢？很热，而且很大热天呢，那怎么办？明天又有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哇，大家都抓了一单，可是你看吗？看到啊，这个福气教会的同工。各方面他们就马上当机立断，所有的精兵都出来，全部到连集合场集合完毕，看什么呢？迫切祷告。这个叫是平日的操兵，第一个反应寻求神，第二个反应呼求神啊，就这样子啊。后来感谢主啊，一祷告完奇妙事情就发生嘛，隔天就有电哦，然后呢开始就又可以很舒服的来聚会了。我们随时都会有这些啊，怎么状况会来，大家平日要有个正确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成长操练就会有正确反应嘛，对不对？你平日不操练怎么会有？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各位要读门徒大学，就你要训练大家有正确的反应，随时都有，你要潜意识马上就祷告，马上就寻求神。你看到这个先知跟西西家王常常这个祷告，随时就祷告，他不看这些军，不看到多少这个大军，跪下马上祷告呼求神，因此祷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八个字哈。好，他们呢就这样祷告呼求，到底有多迫切？我相信一定很迫切了，因为全部都围棍，哇，18万人都在外面，一直绕啊，一直绕啊，哇，一直吵，一直吵，他会不怕？一定怕，就跪下来祷告。好，奇妙事发生什么呢？耶和华就差遣几个使者，一个就全部搞定，你看吧。外面呢，历代啊，这个列王志啊下讲到说有18万多人呢，一个人不一个天使不是人，一个天使就搞定。我的天使肯定是灭命的天使，他就飞来飞去就好了，哇，全部都死光光，厉不厉害啊？厉害，弟兄姐妹，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还多，我们要有信心，阿们。我们常常是活到3度空间而已，很难到临界第4度空间去。你的信心是看不到，但是在第4度空间，我们要操练。阿们，这个就是信心。一个天使就全部打死这些人，甚至说死了多少？185000人，一个天使哦，灭命天使这样飞过去，全部死光光。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把所有大能勇士和官长尽都灭了。亚述王满脸什么含羞回到本国，我们刚唱起完死光光了，你讲的话有用吗？全都没有，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当受极大赞美，你竟敢跟他回谤，敌对神，不要命啊！ 全部都死光光，还留他一个人呢，还不错嘞。那他怎么样？悔改嘛，是不是？可是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你看又跑到自己的什么庙里面，所以他有没有信仰啊？
有。
就在庙里面，他的儿子等着他回来，就砍杀他。这个叫做篡位，这个叫背叛。哦，死得很凄惨哦，连儿子就杀死了他。你看到这个就是恶人的结果啦，谋杀篡位在当中哦。OK， 好，第二啊，二十二节，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就是给他们世境平安。好，征战之后有得胜的甜美，最大的甜美就是平安。平安怎么来的？征战后来的。平安怎么来的？付代价来的，所以不是举手投降而来的，是征战而来的，世境都平安的。而且接下来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并将宝物献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犹大王在列邦人眼中看为尊大，人们开始把礼物带到耶路撒冷献给上帝，再来呢也把宝物献给西西家，所以西西家怎么样就开始富足起来了，不仅平安，而且什么兴盛富足，再来呢在外邦人眼中为什么尊大，就是好名声呢，被看为重要的，这些不是你心里面很想得的吗？各位要不要平安啊？要啊。要不要兴盛啊？要不要富足啊？要啊，大家都要。要不要被人家看重看为尊大啊？被人家尊敬啊？要啊。怎么来的？尊敬耶和华，继续做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这些自然而来，神就给这些了。 OK， 好，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让我们都很被鼓舞，因为他真的是依靠神，敬畏神，不妥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了，我们看从二十四节到了三十三节了哈，二十四到是三十三，预备，请。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与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造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此神赐他极大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玛拿西接续他作王。
好，你看到最后一段，这边讲到那时候西西家病的样子，把它画起来。那个时候啊，征战之后得到很多的平安，得到很多的被尊敬与财富，他相对的那个时候他生重病了。圣经教导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生什么病呢？他生疮，生疮。OK， 后来呢，他就祷告，哇，怎么办呢？要死掉了，很痛苦啊。后来呢，他在床上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就得到末世，就进去了。像以赛亚就是先知嘛，就进去，告诉他要死了，你不会有活命的。后来呢，以赛亚一转身走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更加祷告，流泪啊，哭泣，让他能够存活他的生命啊。后来以赛亚告诉他回去了，神听到你祷告，也看到你眼泪了。好，然后呢，给他一个饼啊，就放在他的伤处的地方。结果呢，就生出很奇妙的事情，就神迹出现，他就得医治了。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很特别的，他在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就告诉他，神已经垂听祷告了， 那有什么兆头呢？很简单，这兆头就是你要使这个日旧，因为那个是好像是手啊，这个时针一样，在往前还是往后啊？他就想往前容易啊，往后是难的。他告诉他这件事情，后来呢就啊，这个往后十度代表什么？你可以寿命啊多存留十五年，所以十一家是求到什么活命呢、啊？而且多了十五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机哦。对他的个人来讲，病的要死。所以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敬畏神的会遇到各样的患难吗？会啦。这个人那么近前还病得要死，你看到吗？有没有遇到？可是这个病得要死反而成为他人生很大的见证，是不是？而且呢多活了几年了，十五年，然后一个饼就盖着他仓就可以得医治了。这饼又不是药，饼是吃的，可是为什么沟底下也挖？这是基本上是很难明白的，是吗？它是神迹嘛，超自然的神迹。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神是专门行超自然的上帝，我们对他要有十分的信心。阿们。所以这家呢又经历到神特别的医治了，非常感动。但是你看到又出现一事情，二十五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就是病得医治，报答耶华，因为他心里骄傲。哇，有没有闻到他的味道出来了？骄傲是一个很臭的口臭啊，心里骄傲出现了。所以你看到历代的王好多都这个问题哦，刚开始都谦卑谦卑再谦卑，可现在呢得胜了，被人家尊大了，有钱有名望了，哇，又好名声，又病得医治了，哇，是很精彩的一生了。但是你知道吗？就忘记这个恩典，以为神应该给我的都是我争取来的，都是靠我努力来的，开始心里面骄傲，心里面骄傲，把心里画起来。原来心里面的骄傲，骄傲是从心发出的，根本就在心当中。虽然他不讲，就像口臭一样，你不讲是用吻的嘛，又不是用看的，心里面的骄傲出现咯。好，骄傲怎么样？所以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和耶路撒冷，神要出手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他感觉到哇，神要来审判了。好，二十六节说蛋子画起来，张牧师讲的蛋很重要，每天都要吃一颗蛋，这个蛋就是一个转折。 but 什么意思呢？他察觉了，他反省，他知道了，他要做正确的反应。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什么骄傲，把话讲，觉得心里骄傲。所以骄傲不骄傲是自己要做正确的判断反省，然后呢要选择。请记得这是你的决定，请记得这件事，不是谁让你这个，你可以拥有很多而且很谦卑，你也很贫穷，也可以很骄傲。你看他觉得心里面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他自己也察觉我心里面骄傲，就跟耶路撒冷的百姓一同什么自卑。这个自卑就是他们决定我们要谦卑自己了。这个自卑不是说我看不起自己的意思，那个自卑，而是告诉我们要自我谦卑，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在西西家里没有临到什么他们。所以神有没有审判他们？没有，他们只要悔改，只要察觉自己是骄傲，跟神说我得罪你了，我也回转，神的愤怒就转离了。你看到这个是神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位神就是这么 nice 的神，请他记得叫我们悔改，神的祝福就下来。好，接下来你看到又蒙福了，二十七节，这家大有什么尊荣之彩，建造府库，各样的宝石香料盾牌武器都有了，宝器都有，而且建造仓房，还有五谷新酒，这些都有。你看非常的兴旺的一个光景哦。还有建立城市，牛羊财产，这边说极多的财产。请问神有没有祝福他很多？非常多，因为他乐意回转归向神。所以你看到讲到这些，你就觉得非常的美呀、啊，非常好。三十节更好哦，这西西家也塞住了基逊的上游上远，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弟兄姐妹读到这边，大家喜不喜欢呢、啊？喜欢。我在想说，如果写到三十节结束的话，就好了吧？ 是不是很好的 ending 啊？太美了，是不是？但是后面又 but 又出现了，什么事呢？他说我有一件事。所以我们生平啊，什么事情都会被记载下来。你看到我们在伟人的传记当中很少这样写的了，老亏不拢每个下去里，可是圣经却是真真实实的写下来。为什么？告诉大家，我们是平凡的人，我们需要继续依靠神，都是罪人了，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完美就是一个叫做耶稣，其他都没有。 OK， 第二个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真实人生就是要依靠神才可能完美，才可以完全。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也不要掩盖了，神感动我们讲就勇敢讲。嗯，这次张牧师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哇好感动，奔向神的祭坛哭泣啊，奔跑，因为他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见证啊。嗯，他愿意讲他的闹溃波，讲他婚姻的挫败，甚至他自己都得忧郁症，里面的挣扎，里面的难过，里面的家庭孩子都讲嘛，真不真实啊？真实，这个是威力就在这边，真实的见证。哇，你看到那个威力就出现，很大的祝福。好，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件事情，哇，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记载下来，他就应该是完美人生的了，可是他没有，他不是完美的胜利主。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又在讲到什么心？原来无论有没有，没有重要是心呢。你很穷的时候也可以很敬畏神， nothing 的时候也可以敬畏神， something 的时候也可以敬畏神。要常常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果效是从心发出的。阿们。所以常常要察觉自己的心里面怎么样，常常察觉，每一天都要。 OK， 这件事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这边虽然没有看得到，但是你可以查到列王就会讲到这件事情。原来呢，巴比伦王差使者，哇，知道他哇为什么这么复兴啊，就去，其实他是个诡诈的王。好，你看到吗？这巴比伦呢，翻译出来我们就知道是混乱的意思，混乱，这种灵进来了就带给你混乱了，它就代表世界，世界是不是常常带给我们混乱了？因为里面没有真理嘛，没有真光嘛，所以这世界会带给我们混乱，他就把世界引进来了，黑暗就进来了，混乱就进来了，唯独这件事情让他跌倒了，神都离开。为什么神审判这么重？因为这件事情他没有寻求神。病的时候会不会寻求神？会。被文库要打仗的时候会不会寻求神？会。但是自己很多很多财富的时候，拥有世界平安的时候，好名声的时候，人常常会忘记神。哪时候最容易忘记？就是自己很厉害的时候了，成功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所以刚刚我们老师也讲过了，我看到一件事情，终点永远比起点更为重要，是不是？终点永远比起点更为重要，富足比贫穷更容易跌倒，富足的时候比贫穷更容易跌倒啊！就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了，那个敌人来都敌我不分了，混乱都进来，什么都进来，而且他就开始带这些人去看看他国家的所有的宝藏，然后呢，多少宝贝，多少军械，多少武器，甚至他店里面东西都让他看。其实他们混乱来干嘛？他们是要来看你到底有多少宝贝，我可以抢。引贼入室都搞不清楚，难怪神呢、啊、这件事情离开他，想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谦卑，大事小事都要依靠神，不然我们就会这个跌得很重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虽然这件事情呢、让他觉得非常的这个羞愧哦，但是神不忘记他，90%都是好的了。有没有纪念他这些？ 有 OK， 我们看到来，西家去世和他的善行都写在儿子以赛亚书上，还有犹大诸王的这个记上。西西家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的子孙高陵上。把它画起来，高陵就是在他们祖先这些陵寝当中有最好的、最高的那个位置呢，给了西西家，代表说以色列百姓尊不尊敬他，很尊敬他，怀念这个王啊。举国呢都会伤心难过，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对国家有纪念的事，对神国，对自己的国家。他的死的时候，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可能有些追悼大会，因为大家怀念他做这些事。接下来他的儿子就马拿西就坐着为王了，明天会讲哈。所以整篇来讲就告诉我们，西西家真的是一个好王，在神眼中他作为正的事、忠的事、善的事，神喜悦他。哪三件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看重神的殿，恢复神的殿。我们要记得，新约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你要好好的一辈子爱教会，拓展教会，要保守教会。人家讲教会不好，你要去把它这个抵挡掉。要记得爱护神的家，然后去扩展神的教会，以教会为中心，这是神的殿。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刚刚讲过的，要遵行神的道、诫命，好好读神的话，传扬神的话，让更多人认识福音吧，这是你人生的大使命。好，那第三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记得要常常寻求神的面。哦，西西家就是这样子在神面前走的，但是他做一件事情，有一件事他没有寻求神了，就跌得很重。所以三件事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有这么精彩的32章，感恩主帮助我们，都知道西西家王是一个美好的王，帮助我们效法他的这些美好的这个事迹，也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在当中。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焦点在神的身上，焦点在神的殿的身上，焦点在神的话语的身上，以致我们都做的事情都能够讨神喜悦。好吧，每个人站起来，我们一起用方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像西西家，像这个以赛亚一到这个时候能够呼求神。我们开口祷告来，哈利路亚。